有的佛读净土，有的佛读秽土。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秽恶到极处，我初学佛的时候40年前，我学佛到今天47年，那个时候我读弥陀经，经上讲的无主无事还不容易体会，这个世界很好，天下太平。在那个时代，台湾真正叫宝岛啊，在东南亚这么大的地区里面，台湾治安第一了。没有道德，人情还淳厚，我们出门那是迷了路，向人家问路，那人都很好心，不但告诉你，有的时候他工作放下来，他带你走一程。现在没有了。所以那个邮差寄东西，地址写错了，还一样收到。你才晓得那个社会是多么美好。我有一年在台中求学，各部同学给我寄个小包裹，给写了台中慈光图书馆，街道名字都没有，哎，邮差居然他送到，他找到，我们不能不感激。你一般像这种写地址的时候，他就给你退回了，地址不响。所以对于无堕卧室的感触啊，很不容易体会。现在念这4个字呢，那就很容易体会。你看看天灾人祸。现在我们想。电视广播跟那个新闻报道，重大的灾害都不报了。为什么不报？报出来之后人心惶惶，所以重大的灾害不报。这两天的报纸，有同学把它给我看。台湾地震，新几内亚海啸，死了1000多人。台湾有专家预测，官方发表的消息，很可能有7级以上的地震。如果台北市要发生这个地震，他们估计至少要死25万人。你说多可怕。今天报纸上登的是昨天又有地震，刚才有同学告诉我他们在新闻广播听到今天又有2次地震。我们看看人心，一个人心是善良，走遍全世界，走了许多国家城市，年年走，年年看，只看到贪嗔痴慢，年年增长啊！这个世间种种灾变从哪里来的？人心变的，医报随着正报转了。这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了解。所以 华严给我们讲的远离原则。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世界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华严经上讲的很透彻，很明白。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华严经说的，大乘经上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所以世界怎么个变法，看大家怎么想法。于是，我们就恍然大悟，影响别人思想的人，这种人负的责任最大。你能够引导人正知正见，这是佛菩萨，这世间大圣大贤。如果是以邪知见引导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走了错误的道路，这个罪过多阿鼻地狱。曾经有人问我，假如这个人影响力很大，知见不正，误导了众生，他堕到阿鼻地狱，几时才能出来？在经上讲，地狱罪受逼了，他就出来。什么时候受逼呢？他在这个世间的误导的影响完全消失，他的罪就逼了。假如他要是写文章的话，他这篇文章还在这个世间，还有人保留到，他的地狱就出不来。误导众生啊！所以诸位晓得，唐宋八大家韩愈哪一个不佩服啊？韩愈在哪里？还人过轨道啊？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人过轨道呢？章太炎在卧轨道跟他见过面，跟他在一起谈过。我们要问韩愈几时能够离开卧轨道？韩愈晚年忏悔呀，年轻的时候毁谤佛法，写了不少文字，现在古文里都还有念迎佛故表那一篇文章还在，他就立不了鬼神。为什么？证据在吗？你还有影响力吗？虽然晚年忏悔没有堕地狱，堕什么轨道啊？所以写文字怎么能不谨慎？我们说话说老实话，影响这个面少啊，不大了，过几天他都忘掉了，我们的业就消掉了。如果写成文字呢，你是误导众生，那个麻烦大了。哪一天你这些邪知邪见这个东西没有了，你的罪业才消失。现在说话也不行，说话录音呐、啊。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一片录音带存在，哎，人家好心拿到图书馆去保存，完了，他保存一千年，你就在阿鼻地狱受一千年罪；保存一万年，你就受一万年罪。你说麻烦不麻烦？言语要谨慎，文字更要谨慎。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，李老居士讲经不准人录音， 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的老实话，他没有切入佛的境界，他说错，小心谨慎。他老人家讲经的那一天，实际上他一次讲经只40分钟，旁边有人翻译台语，一个班重点，一个人翻译台语，所以他的时间两个人分配只有45分钟。这45分钟的讲演的时候，他用一天的时间准备。他讲经的这一天不讲课，每逢星期三讲经，他9点钟就到图书馆休息室里面去做，这一天不讲课，就预备晚上这一堂课，非常慎重，不许录音，就是怕自己讲的有错处，这个错误的时候要录下来之后，那个可麻烦了，可不得了了，他懂。那写文字更是小心啊！你看他的文章作品，80岁的时候才印几本书出来，什么时候写的呢？20、30岁的时候写的，一篇文章，一份东西，总改几十遍啊！怕有一字一句啊误导众生啊！他学佛，他懂得因果，因果背不起。那么两句，小心谨慎。他为什么不能专修呢？专修当然能弃入，欲远不慎，远不出慎。在台中，声望地位高了，许多人找。许多事业需要他，董事长就办了好多个头衔了。他报名是一定要办事的，他不报空名的，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在台中冷眼旁观看了10年，老师这个套我不能学，我不敢学，累死了。多操心，所以我这一生很幸运，掌住这个原则，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情，这我这三不管啊。一生坚持这个原则，所以我一生没有到。在台北，我住的是韩馆长的道场，他护持30年。这个深恩，念念不忘。我每一天讲经，你们回向是庄严佛净土，我是回向高寒音。馆长在我们这个道场护法。我们这大堂有些人知道，我们念他的恩，他格外护持我们。知恩报恩，这一句经文水类化身，不分别净土秽土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，感应道教。所以过去我曾经写过两句话：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 天我上街去买东西，啊，有几个同学陪他，商店的一个店员啊，他认识我，他说你是净空啊，我说，他说我看过你这八个字，是万法皆空，为什么因果不空？这个因果算不算万法里面呢？没错，因果是在万法里面。为什么说因果不空？因果是转变不空，相续不空，是说它这两个事情。因会变成果，果会变成因，这是转变。因为呀，它转变不空，相续不空，所以才有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才有因缘果报这些事情。如果因果也空了，那果报就没有了，那哪里还有什么六道三途十八界，通通都没有了。所以要知道一切转变不空，刹那转变，刹那相续，说因果不空我们要明了，正因为它转变不空，相续不空，我们起心动念要向善，断恶修善，对自己决定有利。别人怎么做法，我们没有权利干涉，也不必去干涉。干涉，你不是自找苦吃？人家未必接受，不接受还给你做冤家，那何苦？佛教给弟子们最要紧的，不与一切众生结冤仇。佛这一句话讲得好啊，过去世的这冤仇宜结不宜结，人家加诸于我们，我们晓得这是报复。过去我对他不好，现在他对我不好，我就认了，要把他当作我命里头应该要受的，要受这个报，不怨天不尤人，对加害我们的人，陷害我们的人，何况是侮辱我们，只有感恩，决定没有一念恶意去报复，结就解开，没事了，下一生下一世再遇到好朋友了。否则的话，要有一念怨恨之心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这个是愚痴到了极处啊！人生苦短，哪一个人在世间不死啊？年老死，年轻人死的很多。你每天看看报纸，展开了个副文，年轻人多少？黄泉路上无老少，生命不值得留恋。生命并不是很可贵的，可贵的是智慧，可贵的是化身慧命，这个要知道。一切诸佛所在各处，诸佛是随类化身，前面我们讲过，佛没有身，菩萨也没有身，而是随类现身。楞严经上讲得很好，随众生心因所质量，这就是佛身。普门品里面讲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这是佛身。如果你再冷静一点，你再精细一点，你就会体会到我们现在也没有身了。诸佛菩萨现身是应众生之感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吗？身怎么来的？感应变现出来。我们现在这个身呢，给诸位讲， 也是感应变现出来的。不过佛菩萨的身是众生有感，我们现在这个身不是众生有感，是自己业力之感，我们造作的善恶业嘛。你善的业力现前，就现善境界，善善道。恶的习气、恶的念头现前，你就现三恶道。所以我们这个身呢，也是感应之身啊。要知道，这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必执着，一场空，梦幻泡影。你要把这个身当作真的，你错了，那个知见叫邪思，邪知邪见。身上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般若经上所讲，无所有不可得，何况身外之物。那既然这么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来还干什么呢？佛教中积功累德，聪明人呢，利用这个假身，利用这个假境界，以假修真啊！真是什么？积功累德是真的，只有功德是真的，福德都是假的。这个我们要晓得。所以这一句就是“如佛随类化身”。我们总结就这一句。那么佛化身，十八界的化身。到比地狱也化身，地藏菩萨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那么谁是地藏菩萨？凡是跟地狱众生相感应的，到地狱众生去度众生，通通叫地藏菩萨。所以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的，好多好多地藏菩萨啊！你跟地藏菩萨同心同愿同德同行，你就是地藏菩萨；你跟观世音菩萨同心同愿同德同行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刚才我在二楼会客室，有一位同学来问我，听说乾隆皇帝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，为什么还要兴文字狱造这个罪业？他问得很好啊。乾隆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化身，他是哪一个观世音菩萨？观世音菩萨由初发心的观音菩萨，一直到等觉观音菩萨，哪一种观音菩萨才不做错事呢？化身大士的观音菩萨不做错事，那是谁呢？圆教初祖啊。那由此可知，实性位的观音菩萨还会做错事。我们就晓得，如果乾隆真是观音菩萨化身来的，实性位的，绝不是初住位的。实性位没有见性，依旧还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所以他还会办错事。不过在他一生当中，他办的错事不多，办的好事很多。这个好事超过了他的这个恶事。可是我们要晓得，出不了三界， 不能脱离轮回，不能脱离轮回的观世音菩萨，那是哪几种？如果从小乘算，三国以下是这个位置。如果在华严经上来讲，初性位到六性位，这个阶段，这个等级的菩萨来应化的，不是身位的菩萨。身位的菩萨那个情形完全就不一样。我们在经上看到，像地藏经上讲，两个小国王以十善业道治理国家，那个地位那比乾隆高太多。乾隆在历代帝王当中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人。再看下面第三句，以诚供养，一切祝福，无边境界，欢喜无倦。这是讲供佛，积功累德，积福啊！诸位要知道，福报可以变成功德。都在那个心，怎样把修福变成功德呢？不着相就变成功德了。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，你修集一切善法都是功德，如果着相呢，功德都变成。中国人特别尊重金刚经，特别欢喜金刚经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金刚经确确实实是般若的核心，真实智慧，如何把所有一切点点滴滴的小福报转变成无量无边的功德，金刚经上四句话，你要是能常常记住，依教奉行就成功了。哪四句？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事者相。真正能力四相，芝麻粒的小善事都是称心的功德，称心就无量无边了。所以这个地方经文上说以诚供养，这句话好啊。那我们看到的是无限的欢喜，你们欢不欢喜？我看到你们欢喜心没升起来，为什么呢？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一生没有供养诸佛，过去生中供养过，一生供养，过去供养的现在都亏拿来用了。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世王，阿舍王子给五个大长者，他们在听经，听佛讲无量寿经啊，他非常欢喜，也以经化功夫。我跟他们说了，这一帮人，那个小团体啊，五十个人，小团体。佛讲他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， 这就是以诚供养一切众生。我们过去有没有供养四百一分？给诸位说，大概都有这个数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今天遇不到这个法会，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听这个经，不会生欢喜心。你能够有这个缘，能够听经生欢喜心，证明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。供养这么多佛，要拿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善根还不够。你看他们那些人，只是发了个愿，希望将来我做佛了，也跟阿弥陀佛一样。求生净土这个念头没生起来，所以我们才真正明白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就说明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的善根还少，还不够，往生西方净土的念头生不起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今天我们这边的念佛堂每一天都差不多有300人念佛了。有很多同学着急找李居士，人将来越来越多，没地方念怎么办呢？那李居士告诉他了，5楼可以念，3楼可以念，那个旧大殿那边可以念。所以居士们有4个念佛堂，不怕人多。人再也多了，也就是讲，我们把附近的房子通通买下来。先有弥陀村，然后变成弥陀区，最后变成弥陀市。好，能不能做到？怎么知道能做得到？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，怕的是你没有这个坚定的意念，你没有这份真诚，你有真诚就有感应。所以这个道场感应，我相信每个同学都能够感觉得出来。所以我今天这个台湾团回去，他们念了7天，无比的欢喜。宽道法师今天也回去了，我到机场送他们大家，他们在机场告诉我，不能请我回台湾。本来一定就是要找我回台湾，现在看到这个样子，应当在新加坡。他们自己新加坡的语言居住，我告诉他，你们在这个地方念了7天，生大欢喜，一生当中没有感受过。我说为什么？你晓不晓得？他们不知道，我们念佛堂有佛在念佛，有菩萨在念佛，有龙天善人在念佛。无形的比有形的多，所以这个磁场不一样，我们一般人的气氛不相同啊。这是世间唯一的诸佛护念的正法道场，那怎么会一样？所以我鼓励他们常常组团来念佛，一年当中能念1个月，那就了不起啊！12个月当中能到这来念1个月，无量功德。每年都来念1个月，一生当中都不欠缺， 都不缺课，也是净念相继。净念相继这个说法的意思很广啊，看你有没有时间了。没有时间，工作太忙了。我们在美国见到，他确实没有时间念佛，他用什么办法？假期、星期天，一个星期念一天佛，一年到头每个星期都念，从来不间断，也叫净念相继。他到时候他就念了。还有同修的，一个月念一次，也念得很认真，念三天三夜，每一个月找一个假期念三天三夜，平常不能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时间看经，也没有时间忙着他的工作，每一个月抽三天的时间，把一切放下，念三天，月月不缺。也叫净念相继，佛法实在是广大，通情达理呀！啊，合情合理合法，不勉强人。这个都是把功德变成啊，把这个福德变成功德。我们无量劫中供佛。修善这些福德，我们现在不但可以把现前的福德转变成功德，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这个善行都可以把它变成功德。问题是你会不会变呢？你要会变呢，这个积功累德在这一生当中，不但是念佛往生，跟诸位说上上。这真做得到，不是假做到啊！上上品往生，我们凡夫可能？善导大师讲，他老人家在《观经四帖书》里面所说的三杯九品，都总在遇缘不同。我们今天遇的缘太殊胜，谁在一生当中能遇到这个法？把无量界的这个福德转变成功德，谁知道这个讯息啊？谁知道这个道理啊？谁知道这个方法？我们今天现在遇到的是语言太殊胜了，法缘殊胜，人缘殊胜，这么多好的同参道友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处所殊胜，佛菩萨建立的，不是人力，佛菩萨建立的道场。境界殊胜，每一个人到这个地方，心经念佛，法喜充满。这个道理现在人讲资讯呢，这个资讯当然不容易啊。受方是无边，但是是无际，这两句话是净虚空变法界，过去生中这一切诸佛我们都供养过，我们曾经遇到过，为什么今天还落得这个模样呢？着相修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我相是执着、生生活、自私自利、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满足自己的私心坏了，人相跟我相对的、相对立的，这人相 众生相是一切万事万物，执着万事万物这些境界相，以为是真有啊。受者相是执着时间，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完全变成反复之境。完全变成了轮回之境，所以佛教给我们，你把它翻过来，就超越轮回，超越三界，超越十法界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凡夫成佛，凡夫做究竟圆满佛，一念之间。这种说法，我们那个正教、圆顿大教就是这种说法。这种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问题就是，你能不能转过？那我们再问，为什么转不过来？你知道的不彻底，不究竟，所以你转不过来。这个知与行是大问题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亲近张家大师，就跟他老人家讨论过这个问题。那一般人的概念当中，智容易啊，行太难了。智难，这个智易行难啊。就是看破容易，放下太难了。这话真的吗？错得太离谱了。所以前面我告诉大家，能知必能行，能行未必能知。哪有能知不能行的？没有这回事。知而不能行，你没有知，你那种知是皮毛的知，不是真知，没有懂得。真懂得，真的透彻，真的深入了，哎，那个行是太容易了。然后我们才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世间，为什么讲经说法49年？知难，就讲49年。为什么不领导大家打个7天佛去？那经上面有记载，释迦牟尼佛没有领导大众打1天佛去，念1天佛没有，也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领大家参1天禅没有。至尊当年在世，修行是个人的事情，他老人家不管，他只教你，他只注重知行那自己的事情。你知道的越透彻，你的行越相应，你的行不相应，你没有知，你一知半解。而且你这个知的是有错误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你是错解如来真实义，去解如来真实义。所以佛说， 后世人家看佛经，一文结义，佛都很冤枉，三世佛都很冤枉。为什么呢？佛的意思不在文字里，佛的意思也不在言说里头。马明菩萨说得好啊，是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叫我怎样去学教，怎样去听法。他教给我们三个原则：立、言、说、相。不要执着言说，立名字相，不要执着名词说，立心连相，不能用自己的心去想什么意思，一想就错。为什么？你想的是第六意识，不是真实智慧。你没有能转八识成四智，我们自己要想的，所有一切智见都是错误的。用错误的智见来讲解佛经，